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48章，约瑟在这个地方跟雅各，一个是在埃及地做宰相，一个是要快死的老人。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在我读完这一章圣经以后，我看见的是这两个人，一个是快要死的老人，一个是握有大权的宰相。但是从字里行间来看，从字里行间来看，一个心里面有神的人，知道这一生牧养他一生的这位神的老人，比起那个位高权重的约瑟来讲，真是这个约瑟到最后他会有什么？我不晓得那时候神有没有跟他同在。假如神跟他同在的话，神要以色列就是要雅各做的事情，他怎么还说不对不对不对呢？啊，是这样。所以我不晓得，我再一次的在这个地方也求助继续保守，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我们所追求的有的时候可能没有追求，可能约瑟没有追求做官，也没有追求地位，那是什么呢？那就算是神给他的机会，或者神托付他，神要他借着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地位权力，能够有嫡良的权柄，给谁就给谁的这样的一种地位，让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的一家能够到埃及地来。不管是怎么样，但是我在发现，我在读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一个垂死的老人心里面那么清楚知道上帝要他做的事，经过这一生的岁月那么清楚的可以重复给约瑟神对他的应许。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等到我们年老发白，等到有一天我们是需要别人扶我们，我们才能够从床上坐起来，已经衰落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记得的是什么，我们要交代的是什么。我不晓得为什么，大概现在年纪大了60岁，我就想说，等到我有一天，听说某某人要来见我。其实，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雅各病了，有没有去叫约瑟？哎，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父亲的什么病的时候，他什么儿女子孙都希望叫到床边来了。我不晓得雅各，我相信他在病的时候，他可能叫的只是耶和华上帝了。而只是约瑟听到他爸爸病了，他约瑟主动去他爸爸那边，不是他爸爸叫他来。哎呀，我觉得这一种的这个雅各到老年的时候，他生命的里面敬畏神到这样一个地步，是我很羡慕。我在想，人家很清楚知道说，哎，这个王某人一病的时候就是叫阿弥啊阿弥啊阿弥啊，这到过瓦房山上去做过志愿者，当老师、护士都能够知道。我不晓得到老来的时候，我到病的时候，我到底还是叫阿弥呀、阿弥呀，还是在神的面前能够很安息的，在神的面前。我这样，假如约瑟不去看他的时候，他会不会交代这些事情？真的我不晓得，可能还是要交代。到了时候，不是要他儿女来可怜他在病床上他快要死了那么衰落，我相信他就算雅各有一天他要叫他的这个约瑟儿子来，也是要做今天我们读到第48章，好像上帝要他做的事。我怎么说是说上帝要他做的事呢？我在读的时候发现说，他眼睛嘛看不见，但是好像心里面嘛很敏锐，他好像眼睛都看不见，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呢？好像神在里面带领他。以色列有12个支派， 以后呢，上帝要拣选利未这个支派呢，出来好好服侍他。但是以色列到最后，这个还是有十二个支派，怎么会呢？这边就是一个伏笔，这边就是一个告诉我们那个根，怎么以色列到最后还有十二个支派呢？原来约瑟他变成两个支派了，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所以怎么样呢？约瑟跟利未这两个支派就由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来代替。我不晓得上帝为什么一定要让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我真的不明白。是不是遥遥跟旧约圣跟这个新约圣经到最后启示录里面，是不是啊？还是跟神的治理有关？以后你看要造会幕，会幕在中间，会幕就是周围就是利未支派，其他怎么样呢？这个东方有三个支派，西方有三个支派，南方有三个支派，北方有三个支派的这样的扎营，缺少了一个怎么办？哦，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在这里看见说，这个雅各怎么会那么清楚说，你在埃及地生的马拿西跟这个以法莲要算在我的名下，以后你生的才是你的名下。不是神在他心里面感动，他讲这个话干嘛？那么他知道神感动他，要让约瑟一个支派，在他名下，他变成两个支派在他名下以后，神的作为，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清楚吗？我不敢说他很清楚。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搞了一套的说法，好像什么东西都要清楚你才做，是吗？以色列心中有这样一个感动，他会去跟约瑟说，哎，约瑟的儿子们就是约瑟的儿子吗？你是我的儿子吗？你是我的儿子吗？怎么你的两个儿子算是我的儿子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糊涂。今天有太多人把事情，今天有太多人把圣经解释的太清楚，我觉得是这样吗？我有的时候很不相信，这是事实吗？还是你的头脑，还是你的理论，还是你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期盼？我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从圣经开始，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里面，神在那个地方会跟这个雅各讲得很清楚，你这时候一定要让他两个儿子成为你两个支派，以后这个神也跟雅各讲得很清楚，说什么？我以后要呼召你一个支派嘛，利未们要做支派，以后在这个在旷野里面行军的话，一定要有十个支派，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有三个支派，上帝会跟他讲得很清楚吗？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感动，你可以怀疑他不对。就像什么呢？就像约瑟跟他爸爸说不对，不对，不是。结果雅各怎么回答？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雅各知道什么？雅各知道的两方面，一方面知道约瑟所讲的这个不是长子，他是另外一方面心里面更知道的是，神要我用右手立以法莲做长子，因为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约瑟已经不是你的长子，是不是你的长子？他怎么样都不会是我的长子，跟是不是你的长子没有关系嘛，不是吗？今天我们心里面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的是别人说给我们的是应该这样那样。奇怪，我在想这个雅各，以色列再迷糊，他也知道谁是长子嘛，谁不是长子嘛。但是他能够违背心里面上帝让他清楚知道的那一点，要他用他的右手去按以法莲吗？今天我们常常是拿一些我们头脑里面知道的，我们却不知道那个人里面神怎么感动他，我们就用我们知道的这一套，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不晓得这个约瑟那个时候敢跟他爸爸讲说应该这样的时候，他是以为他爸爸老糊涂了，头脑不清楚，老人痴呆症，还是怎么样？还是说，哎， 今天有很多人你知道吗，这个做官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是有的时候跟就是因为他做了官嘛，他觉得你不对，他从前敢不敢讲，我也不晓得，这我们大家好像去体会一下嘛。你一直是个小老百姓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也不是大老板，你也不是大官，你一直是个小老百姓的。以后你信了主以后，到了礼拜堂怎么样？人家怎么说你就还就这样在外面。等到有一天你是做了大官了，你是大企业的，讲以后你信了主，到了礼拜堂来怎么样？人家说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你说哎是吗？今天一个人自己觉得怎么样的时候，他才会对别人所说的，他有很多的质疑。约瑟他只清楚以法莲是他的长子，但是他却不清楚神要借着雅各暗立谁做什么。你埃及地的宰相跟神要雅各清楚做的事无关，而你不清楚会为什么，我不晓得。我常常在讲，假如一群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同工的时候，神真的让一个人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而神的灵又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想那个场面不会像今天我们读的四十八章这种场面。约瑟们说不对不对不对，以色列们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情况不发生。求主怜悯我们。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雅各知道要暗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但是以色列真的知道神要让约瑟的支派变成两个支派，为什么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用点头脑的想法以为我们都清楚明白圣经里面记载神的事了，我们所知道的也是后事后诸葛，对不对？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通通看了以后啊，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其实真的吗？说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有把握呢？我们还要教别人？我们把我们真正自己知道的告诉人家，不是很好吗？我们也不可能说我们所做的，我们也不可能说我们所做的通通都是知道了上帝又才做，那么事后知道不是怎么样呢，也可以跟弟兄姊妹这个同工们诚实的说，哎呀我那时候真是为了主，但是呢却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做了很多的事，请大家也能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我们需要怎么讲，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两个人我的感触很深的。你是我们到底是喜欢做雅各，我们还是喜欢做约瑟？一个是老道要死了，一个是掌着大权，一个是很清楚知道上帝要他做什么，一个是很清楚知道表面上的他是长子他不是长子。求主怜悯我们。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什么叫做有神的作为其中呢？就是超越人眼睛看见人层次的东西，这才会是上帝做的。不然的话怎么样呢？在人层次做的事情也是神定规的嘛，神定规要赐福长子，这个是神的定规嘛，你要这样去做也不错嘛。但是反过来讲，等到有一天神要超越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要立犹大做这个雅各长子的时候，那是什么？那是超越了这样一个东西。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有太多的应该这样那样，以至于我们生命里面就忽略了神要借着我们做一些超越的事，或者神借着别人在我们中间要做一些超越的事情，这样的一种的可能性。求主怜悯我们，不要把我们懂的当作我们有的是的，或者说神不可能超越，这些东西都是限制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处的环境里面可以做事的这样一种的真实性。这是我交通第一点。第二点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交通的一点是在哪里呢？第二点我在跟大家这边分享交通的一点是， 雅各没有为这个约瑟祝福，为他两个孩子祝福。雅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被记载的，雅各跟约瑟讲的话，雅各跟他两个儿子所讲的话的重点，你看今天很多人啊，到了年纪大，话嘛也多，讲嘛也讲不完，一天到晚讲的就是讲了他做了些什么了。我相信假如我们是雅各的话，我们会讲什么？我们也讲说，你看看我命真苦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这个跟哥哥这个因为红豆汤谁不做错事呢？因为这个事情哥哥要杀我嘛，我就不得不跑到母舅家嘛，母舅这个骗我，是不是啊？我爱拉钱嘛，他又给我这个利啊，对不对啊？这个这么多年20年当中嘛，四次改我公家，是不是啊？这个啊，以后嘛，你看我还是不错啊，生还是让我在那个地方嘛长生。对不对啊？这个有那么多儿子，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今天我们讲了个半天，你听很多人讲嘛，都说哎呀，我侍奉里面带领多少人信主啊？我这个人家怎么误会我？人家什么什么东西？人家说哎，这个大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从前就是跟你讲这些东西吗？你又说你们有的软弱，传道、牧师、长老、宣教士都没有吗？一样，是人都是一样的软弱，告诉你。但是现在慢慢我看了这个雅各在这边讲的话，我里面深深的摸着我，为什么呢？越来越被神感动，是真是讲些什么呢？讲些最初遇到神的时候是怎么样，神的应许是怎么样，我们要看重是怎么样。在这个地方，雅各跟他孩子们要死以前讲的话，第一个告诉他是他在什么？他在这个路斯，他在路斯就是这个伯特利。他离家以后，神在那个地方向他显现，神第一次介入了雅各的，直接介入雅各自己的这个生命。而不是借着他爸爸以撒给他讲些什么东西。今天我们所有的，我们有没有个起头？假如没有起头，我们怎么会成为雅各？我们的神都是我父是我们父母的神，都是牧师长老的神，都是我们这个什么宣教师的神。今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一个什么时候，可能是在一种飞黄腾达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最落魄的时候，这一位上帝亲自的这个让我们遇见他，而且给我们应许，给我们祝福。这一点在哪？这一点没有的话很辛苦的。只要这一点有的话，那是你的神，不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神。他讲得清楚，不仅仅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也不仅仅是他父以撒的神，他什么是牧养我一生的神。今天在我们人生一生快要过去了，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能够夸口的是我们的牛羊成群吗？是我们的子女满堂吗？雅各在这边地方讲到的是，他不能忘记的是神第一次在路斯遇见他的光景。他想起他的神是这么信实的神，等到他要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真的发现他的神就是这样一路的引导保守他，以及他遭受的一切的委屈、一切的痛苦怎么样，都在神的应许的里面化为乌有。我们不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我们有的就是抱怨，我们有的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不满、我们的什么。雅各这一生要他抱怨的事情难道会比我们少吗？但是很稀奇，在这个地方，在他死以前，人家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不是？其言也善怎么样呢？其言也真的、对不对？他把他最真实的心里往往想想，你看有多少人要死的时候一天到在抱怨呢？而雅各念念不忘的觉得他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他爹好，也不是他妈爱他，他觉得他这一生有一个新的开始，是在路斯耶和华上帝遇见他。 第二个，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他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呢？他念念不忘的是要告诉他们，神答应我，这个要有那么多的子孙，天像地上的沙一样这么多吧，是不是啊？那么他也应许要把这个地，这个迦南地赐给我们为业啊。他现在人在哪里啊？他现在人在埃及。这叫什么呢？心，这个人身在朝营，心在汉，是不是啊？今天我们不是呢，我们今天是身在神国，心在世界，刚好相反啊。他觉得，哇，雅各，我跟你讲，雅各到埃及地来，他过的生活比他在迦南地好哎，还是差哎？你说，啊，这不是生活好坏的问题。这不是生活享受的问题，这不是说我在埃及地吗？埃及吗？现在地的宰相吗？是我的儿子，是不是啊？不，以色列到老年的时候，不是埃及地有多好，乃是他仍然知道说，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产业之地比埃及更好。他的心，他人可以住在埃及，他的心怎么呢？念念不忘神应许给他的迦南之地，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一定要跟他的子孙后代交代，你们有一天要记得，神一定会带你们回到他应许赐给我们产业之地。今天我要问的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年纪大的，我们要给我们子孙后代交代的是什么？我们要跟他交代的是，将来永恒的家乡才是真正更美好的，还是要教他一套这个在地上嘛，怎么样才会发达，是不是啊？怎么样？我们到底要搞哪一套给他啊？就算今天我们要交接，我们要退休，年老退休，我们要交接给年轻的这个服侍主的人，我们要交接给他什么？哎呀，告诉他信没要申请信没要怎么写，是不是？别人来的时候要怎么样接待他们？以后你就会得到一些资源。我们到底要讲的是什么嘛？雅各在这个地方，一个他清楚神，他知道，我们知不知道？一个是雅各老年他看重，我们有没有看重？假如他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他看重的我们不看重，那么我们今天这段圣经算是白读，我们在世上所遭遇的一切也不可挽回了。我们去低头祷告。